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据《纽约时报》2月3号报道，美国的检视信息集团说，中国2014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1480亿美元，高于2013年的1392亿美元。而到2024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超过整个西欧的总和。另外，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2月5号发布的2014年全球军力平衡报告称，中国的国防开支可能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2013年，亚洲地区由于领土及领海的争端，引发了中国和几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国军费的激增是否会促使邻国提高军费开支呢？将对目前亚洲紧张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个话题的讨论嘉宾依然是在现场的中国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以及美国华府国际顾问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此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仍然开通，请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我们首先来请林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中国军费的激增会不会导致亚洲几个邻国的这个军费也同时激增呢？
首先呢，就是说中国军费的激增呢，其实呢，中国军费从90年代初到现在，大概每年的增长都在10%以上啊，这个幅度确实比较大啊。但是呢，这就是说，第一，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是中国经济不错啊，因为中国经济的在这些年的增长率也很高啊，所以它能够支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90年代之前啊，那中国这个军费这个水平非常低啊，非常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要看到，就刚才说中国军费增长了，是不是会对亚洲造成一些紧张局势，对吧？那么当然来讲，如果说我们就刚才那监视或谁这样讲说中国军费怎么涨，那么它是按照一个西方的标准判断，说你这个军费这么多，所以你这个力量就这么多，啊，所以这是画等号的。那么如果说在西方，在美国啦、德国啦，这可能是个等号，但在中国，这个是不是等号，这成大问题。也就是说呢，你军费好像很多，但是不等于说你真的作战能力就形成这么多。
为什么呢？
为这么多呢？你假如说啊，现在如果你注意一下中国军方最近讲什么，怎么样，要用好预算，要搞好，就的要抓紧这个预算决策，抓紧预算的管理，这是一个。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中国的军费用的不恰当啊，这中国军方自己讲。然后我们看，就是说
不恰当是指跟贪腐有关系。
那你听我讲，我跟你讲，就是说呢，在前段时间啊，中国军方公布啊，说呢，收缴了在大军区以上这一级收缴了8000套房子，25000辆越野车。越野车，这是什么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使用的，啊，是吧？那么说两万五千部高级越野车都是从外国进口，至少在中国的40万人民币买不下来的，就拿40万2万5，就是这就100亿，这就100亿。另外，我们得讲，就说现在如果你仔细看看中国军队的话，其实中国军队现在养了很多无用的人。啊，除了这个体工队文工团之外，我们讲呢，就是说呢，现在整个国际形势变了，中国所面对的这个军事战略形势也变，但是呢，仍然把过去的很多力量维持。假如说，前几天《解放军报》登了报道一个说，在渤海里头有一个岛上住了一个营的军队，怎么样？我们看看渤海被辽东半岛、山东包办，那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内海，你派那住。那个小岛你驻兵干什么？你养了一兵兵干什么？都白花钱嘛，对不对？另外还讲，就是说我们看看，就当内部的什么地方部队、省军区、什么这个军分区、什么武装部，从省到市到县，是吧？你知道那一个省军区下边的什么这个司机以上的干部，比一个集团军要多，要花很多钱。你是以前为什么他以前要打人民战争、诱敌深入，他需要这样？可现在呢？老实讲，现在世界哪个国家是要？真要派兵进入中国境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林先生，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军费扩张很多，跟您刚所讲的也是虚胖，可能他这个军费并没有真正的增强他的军力。
中国军费就涨多了，可能他的力量涨多了，他威胁的。其实现在来讲，我就讲他这个这里存在的很多的问题，不等于说他投资投很多了，他就会收益怎么样？就是说，有的人 投资一块钱可以得两块钱收益、有人投资十块钱只有一块钱的收益、那么中国的军费我认为就投资十块钱最多有两块钱的收益。
那您觉得这个估计比例有多少真正用在这个军力和作战能力上呢？
真正的现在我觉得这是很难估计的到，因为中国的军事还是很多保密，但是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啊，假如说
我们先把问题先丢给方克先生，再请教他，然后我们再回头再请教你。
非常重要，
这样子好，那您先说，然后我来请教
你。假如说在去年解放军有很重大的一个演习，叫这个什么这个当时这个主要演就是42集团军广州军区啊，就42军。演了一个啥呢，就是两栖登陆，然后有空军海军，最后呢你空军说你这个两栖登陆，海军说你怎么不看看那水门情况啊，你自动转向，然后空军说你这个空降怎么降等于对方的装甲部队，这你说这个42军在台海一线准备这个对台战准备了20年了，这个最基本的 ABC
没有
准备，你说这样的一个军队怎么去打仗？
是，
所以说他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不见得能真的行动。
所以台湾不用担心就对了，是这样吗？那其实接下来我要请教方恩格先生的问题，也就是跟这个有关哦，因为从您就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来讲，我们知道其实美国跟台湾之间还是有签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也就是说台湾如果相对的需要这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力量的话，美国是会要提供的。那我们看到中国逐年的军费在上升的同时，是不是说台湾去跟美国要求这样子的一个军售会更加理所当然呢？那美国是不是应该这样同等的跟中国的军费上升的同时，也要提供给台湾相同程度的保障呢？方格先生，
长期应该不是只会给台湾啊，比如说也会给日本南韩、菲律宾，尤其最近美国与南韩、日本军事演习也越来越多。菲律宾政府也最近要美国重新回来开美军基地，对不对？所以我早就说了，中国要看他们最近这个行为，不管是领土争议或他们的这个军方预算，导致的这么多后果。
好，林先生，我们看到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军费用的不是很恰当啊。那我们最近也看到这个徐才厚还有谷俊山这些人被挖出来以后，他们的贪污的这个数额是惊人的，对不对？都是什么上百亿人民币的。那您觉得这个军费增加是否会让中国军方这种贪污情况更加的严重呢？
这个倒未必，就是说这不见得是画等号。这主要现在呢，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这关键就看这个最高领导人怎么样抓军队。那么我们看一下中国军队，其实呢在江泽民时代这个奢靡之风啊非常盛。你假如说我跟举例，野营训练，这个野营里头帐篷里头要装空调，要装电视机，要装冰箱啊，还有这个淋浴席的，这是去打仗的还干什么啊？一个野营训练出去也就半个一个星期半个月啊，你需要这样吗？可是就这样。但是呢现在习近平上来，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啊，所以就反四风，其中之一就是反奢靡之风啊。所以然后就又说呢，从现在来看啊，我其实呢就是在过去20年，就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的时候，中国军队这个奢侈浪费它非常严重。你看那个部队营房盖的简直是啊跟宫殿一样啊，到了任何地方野营去了之后，不说怎么训练，先把这个营帐啊怎么摆上，花怎么乱七八糟，就的都干这正事不干，全干这事啊。所以说就我讲，你别看他花了很多钱，这些钱未必真管用。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安徽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喂。
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非常听那个嘉宾的意见。中国像一只河马，中国的部队更像一只河马，其实是一个捆夹子。他增加军费，只能给这个东亚地区带来的这个东北竞赛，没有其他的用处。你看，在那个小小钓鱼岛和那个黄岩岛上，这上面和他们外国生意啊。你看那个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丢掉多少年头啊，他毫不在乎， 你我等待这个等待的宠物啊，比地方还要严重的多，我跟你讲。
嗯，好的，谢谢安徽的陈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广东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请你把那个收音机或者您的音量关小一点好吗？
因为这样，那个啊，刚才呢就在战争的问题，中国啊这个集权的国家，它是全世界的战争的根源，肯定的，那个不用说的啊，有点头脑的知道了。另一个，中国的士兵已经啊众叛亲离了。因为呢，他是损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只有几个高官才有利益的。造反的兵那个，假如有战争呢，兵变的几率非常高，可以达到95%。所以，个共产党一打起仗，首先垮台就是他自己。
嗯。
啊，可能你就提供武器给中国人民呢，很快就推翻这个政权了。啊，那个不用说的了啊，不管怎么样，战争的根源肯定是独裁者引起的，希特勒也是这样，希特勒也是这样，希特林呢。不管什么历代历朝历代的独裁者都是战争的根源，为了利益，为了一小部分的一个利益提升全国人民的利益，那个就是独裁者的本质。我谈了这么多了。
嗯，好的，谢谢广东的杨先生。那么我们接着广东杨先生的电话，他所谈的内容，我们看到最近基辛格博士认为说，亚洲像一战前的欧洲是战云密布，那么中日呢应该避免战争的诱惑。林先生，您觉得中日在甲午年会开战吗？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啊。当然基辛格呢，他把就是说现在中日这个形势啊，类比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就当时的德国和英国啊。从表面上看呢，有点像啊，不然有点像啊，就是说呢，中国在崛起啊，在去年是前年已经在这个 GDP 方面，这个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啊，当年是德国把日本超过，不把英国超过，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呢，当年德国，它的整个的对外政策，啊，它是一个非常咄咄逼人的一个侵略啊，它当时就要想争夺这个殖民地，对不对？这么情况，那么今天我们看来，其实呢，中国是什么呀？刚才有人讲说中国是军国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是专制集权。其实呢，他把这两概念闹翻了，专制集权是国内，军国主义是对外啊，这两个并没有等号啊，并不说专制就是军国主义。那翻过来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大概从古代到现在几乎都是专制，但是中国的这些汉族王朝都是怂包到家了，都是非常的保守，根本就谈不上军国主义啊，什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这就是。那么现在老实讲，现在虽然说啊，中共这个政权啊，表面上说的和强人，其实我认为大多数还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啊，老百姓的，并不见得他就真啊。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意志啊，去对外怎么样？其实呢，我觉得基辛格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表象下啊，实质并不像。
那我接着刚才那位听众的那个他的问题，就想请教您说，您也提到说，中国不一定有这样子意志能够推行所谓的假设有军国主义这样的想法。那刚才那个还有听众也提到说，中国的这个军队其实内部本身可能就有可能开战的时候，反而是分崩离析，大家有各自的方向、各自的想法。你觉得目前有这样子的担忧吗？中国的军队内部？
我觉得习近平在去年的时候不有个讲话，说对所讲说这个腐败啊，亡会造成亡党亡国，而中国的腐败不仅说是政府方面、党方面，军队同样腐败非常厉害啊！像军队内部的升级啊，你要给长官送钱，不送的硬钱，你别想升级啊！所以这就会造成刚才我讲的42集团军会出那种 A、B、C 的错误。
嗯，
啊，其实任何一个简单的军迷都知道，你怎么把空降部队降到装甲部队这儿了啊？你搞两栖登陆，你怎么不看看那水文情况啊？啊，最简单的是，他们居然一天到晚。就吃这碗饭的人居然会干这种事，你说打仗会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习近平还比较务实，他习近平其实就看到这些问题啊，看到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大抓军队的四风啊，什么训风，那么训风什么的，过去那些年尤其是江泽民时代训练什么，训练就是演戏，就是什么，就是给 当官的给上级领导看，这就跟当年甲午战争像北洋军阀北洋舰队进行打靶啊，嘣一炮看把船炸，实际上根本就有那么那个船是装了个炸药包，根本那个炮就没打着，所以就是演戏嘛，啊，所以现在呢等于说军这个在习近平主席下军队进行整顿，这个整顿也说明就是解放军的问题很多，而且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呢这个整顿这个反腐到底能有多长的效力，因为中国的官僚中国官僚的腐败是从古至今没有解决的啊，你可能抓了这一天好，过一段时间马上有犯啊，而且我跟你讲一个，你研究中国的就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官僚的斗争失败者永远是皇帝。
对，那我们现在是只需要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了，那我们先请在这个菲律宾现场的这个方恩格先跟我们做一下结论，就是说在中国军费这个增加的同时啊，那又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辛格这个前国务卿的 Kissinger 他说了亚洲现在似乎是战云密布的说法，而且安倍晋三也说了中国日本之间就像是英国跟德国在大战之前的情况，那针对这样的局势您是不是认可，那您跟我们做一下一个分析跟结论，谢谢。
我想未来一两年要注意看美国这边的底面，那第一美国有一些不管是海军陆军的一些人力跟部署都会调到这个东方地区，不管是在菲律宾日本南韩或其他的地方，那第二是在这个国际形象方面，那中国要怎么解决，那在国际新闻不管是媒体电视报纸跟日本菲律宾不想嘛，也不是一个长期的计划一个应对方法，所以中国也要考虑这两点。
嗯，好的，林先生最后三十秒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我觉得就是说对待中国，就是说中国的军费增长也罢，中国的对外政策也罢，我觉得呢其实要观察中国，不能从一个就是说现在流行的国际说中国威胁论怎么样啊，其实呢因为西方甚至很多其实对中国并不真正的了解啊，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公式，用自己的公式去套，所以我们要真正想看清中国到底军费增长了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中国在对外上到底是伏地魔还是纳粹还是我说的荷马，你必须要从中国的文化中历史真正去了解，这样你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军费剧增的话题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的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以及美国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稍后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